加上杀生对我们现代人最不好，杀生会蛰伏损寿，所以佛家第一个就戒杀。大家都在想长寿嘛，也是福报吧，不能杀，仁者寿嘛。孔子讲了，仁者寿，有慈悲心的人他的寿命一定长。慈悲是因的，运动是一个缘而已的，运动不见得会长寿哦。你看慢跑的运动，很多专家都慢跑就死掉了，跑了一半就倒下来了，听过没有？很多运动伤害的，运动只是一个助缘的，不能过猛啊，过于不及都不好。所以运动不是因素啊，真正的因素是慈悲心。各位想要长寿健康，一定要慈悲，杀生一定得短命报，折寿这是真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这个社会杀业太重，你看前年去年了，口蹄杀500万头的猪啊，当兵的都要去杀猪啊，哎呦，我们佛教徒真的是，他妈妈在这祷告，我儿子千万不要去，他别害怕去杀猪啊。用电击棒还是小事，又最后用木棒哎，电击棒是给媒体看的，哪那么多电池啊，那么多电棍啊，电棒啊，都用木棒敲的，当下就敲他，敲昏敲死掉，然后跟南京大屠杀一样，全部埋掉。哎呦，猪真可怜啊，猪可惜不会讲人话。我看过杀猪，不晓得你们看过杀猪没有？我小时候看过。那个杀猪的，中国5000年来杀猪的有个习惯，都下咒语啊，念咒语啊。那人要吃嘛，杀猪屠夫也怕因果报应啊，听说杀猪的不好死，怕怕啊。他为了这个不得已赚这个钱啊，他杀的时候下咒语：猪啊猪啊，你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啊，他不吃啊，我不宰。你向吃肉的人去讨债，啪一下子，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就这样子见血封喉，杀猪拔毛，用烫水就烫啊，吃宰那时候叫吃宰，自己在杀的时候大分8块，然后送到市场去卖。现在还不知道谁发明那个绞肉机，那更厉害了哦，那真是碎尸万段呢。各位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用什么方法对付这个畜生啊？惨不忍睹，惨无人道。如果我们用对一个人来讲的话，大家会抗议，你信不信？绝对抗议。但是我们忘掉了，万物皆我一体啊，民包物语的精神啊，是慈悲心啊。儒家的也是这样，我们讲也是这样讲，我们佛门讲的更深一点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什么病都有，什么手口足病都来了，摔飞机啊，要不然灾难一大堆。为什么？杀业太重，杀气弥天了，漫天了，在我们笼罩我们的台湾的上空。古代的帝王发生了这个天灾人祸，你知道他怎么能够消灾解难呢？他用什么方法祈求消灾解难呢？他不用杀，他知道用杀绝对是最不好的手段，只有制造很大的冤气冤仇，真是这样子。他减膳思过，皇帝下诏罪己，减膳思过，减少他的饮食一半，闭门思过，我施政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有什么没有顾虑到周全的地方，天灾人祸为什么那么多，他会这样想。皇帝这样想的，文武百官群起效尤，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，群起效尤，也不敢呢，不断不减食啊，皇帝都减食了，我怎么敢吃的大吃大喝呢，马上减食。这风俗之厚薄，我惜之乎啊，自乎一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矣啊，很重要的呀。我们做人家领导干部的很重要啊，但下面都看着你啊，你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。所以说古代这个方法哎，真的有效哎，天灾人祸就慢慢的减少了。老师跟各位吧，各位报告，战争的因素就是杀生。有首诗嘛啊、哦，就是欲知世上刀兵劫，视听屠门夜半声，千百年来碗里羹，冤深似海恨难填呐、啊。讲得很清楚啊，动物绝对不会心甘情愿让我们杀来吃的，绝对不会。他跑给你追，你信不信？他也贪生怕死啊。所以我们呢、啊，真正的慈悲的话，最好能够多吃素。你不能够吃素，要吃三净肉，慢慢改啊、哦。最好能够放下屠刀。咱们这个舌头是舌刀啊，也是屠刀啊。如果我们少一个吃肉的人的时间，那个屠夫他们供应的伤啊，就减少一份嘛。所以天下杀生无我份，你说是一日吃斋的话，天下整个杀生你都没你的份，找不到你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他要找也找不到。如果你一常年吃斋的话，那就很好咯，你的福报，你就不容易生病，你会长寿，这是真的。哦，这个想要不生病吗？想要长寿吗？也是很大的福报啊！你看现在吃了半天，病从口入， 癌症的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四个人就有一个癌症的以上哦，真的是这样子哦。哪一个不怕生病的，到医院去看一看，加护病房看一看，任人宰割，任人摆布。身体是我们的吗？身体不是我们的，如果是我们的，我们可以主宰，我们可以控制它。哼，怎么搞的，大便小便都要护士伺候，任人摆布。躺在那里享福报，想了三年还不死，你看怎么办？真的有这种人，我看过哎，真的是生不如死啊，当然死得更惨，生都那么难过了，死以后的世界那更痛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好死不如赖活，有这句话吧？看到他这生不如死也蛮痛苦的，比较伤心了。还蛮有钱的哦，财产不知道上几亿不知道哦，请了三个看护，一个护士小姐特别护士，两个菲律宾女佣，轮番照顾，不会讲话，你说怎么办？没有表达，躺在那里享福报。如果他家属是孝子贤孙的话，就懂得替他修福报了，送他一程。老人家那么辛苦，结果今天落此下场，生不如死，我们要想办法替他修福，可以帮他的医药费拿出来布施，布施给那些生病的人，给他们用。有人穷人医药费不够的，给他们去用嘛，至少你就减少你的痛苦了，真的是这样子。让别人去享受，我不享受。所以我们要这个保险呢，也是观念哦，保险是保我自己，我将来生病有医药给付。好了，你真会生病，心想事成，对不对？有愿必成嘛，你有这个念头嘛，你的念头一转，我这个交保险是我的义务啊，为了这个全民健康保险，我缴出来，让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人啊，他们去享用，我不要享受。哎，你就不生病了，很奇怪哦，不容易生病哦。所以万法唯心，一切唯心所造，心理严重影响生理哦，各位要了解哦。你那个胃一痛，哦，是吧？心情不好才胃痛嘛，平时不会痛嘛，心情一无主哦，吃不下饭了，肚丢啊，就是这样子哦。脸的气的脸会变脸呢，各位听过没有？生气的时候脸会变的，内分泌产生毒素。如果是孕妇的，如果是那个孕妇，严重影响心里面胎儿的性情哦。如果是乳妇的话，哈，是喂奶给孩子吃的，刚刚生下来的，那严重哦。这个奶孩子的时候死了多少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丈夫跟先生太太一吵架，太太一发脾气，孩子又叫又哭，赶快喂奶，一塞进去给他喝，当场毙命。不知道多少个以前，为什么现在比较用不用人奶，是用牛奶？所以这种事情发生的很少，莫名其妙也搞不清楚。你把那个妇人的那个奶挤出来，在太阳底下一晒，是绿色的，有毒啊，是真的。所以毒死多少孩子，莫名其妙不知道。这个大家要好好的，这个很重要的常识哦，大家应该知道才对哦。所以生气的时候不能喂孩子吃奶，绝对不可以。多少孩子冤死掉不知道。没有算过，没有统计，以前科学不发达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死的，莫名其妙，不死也重残了，智商有问题啊， IQ 有问题啊，很麻烦的事情啊，这是，所以要很记住，这是个很重要的常识。所以说，杀气对一个人不好，对一个家庭不好，对一个社会不好，甚至对一个世界的世运都是杀业在转，真的非常麻烦。还有其他的很多恶业，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恐难幸免的。各位心里最好能够居安思危，要有这个准备，不可能是天下太平，好日子永远都是不会变化的。佛门讲无常，对不对？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啊，这个世间是不可能有永远的事情啊。我们的细胞，我们的身体，一秒钟都不知道死了多少细胞，都是无常嘛，生生死死嘛。所以要了解这厉害。癌症啊，有好几个个案啊，我这里啊处理好几个个案，哎，也蛮有意思的，对我可以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常识。我们对这个重病的人，当然给他软语安慰，最重要叫他能够懂得念佛，消他的业障，家属替他修福报，这个病就是该好的很快就好，很快就减轻，或是该命中的他很快就走掉，而且走得很快乐，没那么痛苦，走的地方会很好，看你怎么修。啊，我们去年碰到一个小妹妹，11岁，是我一个警察的女儿，叫陈于君。我们基金会有一套绿云带，专门做她的广播剧，叫《与癌症搏斗的真正勇者》。她生病了，她爸爸跑来找我，哎，我说兄弟啊，陈兄啊，你怎么 升了官了以后啊，七八年没见呢，把老掌柜给忘掉了。他说哎呀不好意思，我女儿生病了，我都想到你啦，没有办法，想给你请教一下。我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？好，礼拜天我到你孩子的病院去看看他，住在荣总的儿童癌症病房。你看癌症小孩子都得了，好多都是小孩子那里，所以各位不要以为年纪大了才会得，那小孩子生下来好多都得癌症的，我就碰了好几个。所以要了解，这是业力使然的，过去世的因缘果报，这一生成熟了，不是谁创造他得癌症的，绝对不是。各位要了解，你父母也没有癌症嘛，哎，结果小孩生下来就癌症，莫名其妙。哥哥弟弟也没有癌症嘛，妹妹也没有嘛，哎，怎么他有呢？跟他的业力有关。哎，这个小孩子很特殊哦。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很慈悲，虽然对佛法不太懂，他也听过了《凡四训》有声书，还有我们基金会的《阿弥陀经》有声书。哎，我叫他爸爸先给他听，帮他修点，往生前的福报。因为医生说他只能活两个月了，不行了，拖了两年半了，还只能活两个月，暗示他要有心理准备，在爸爸的找上门来。我跟他这样讲，你要懂得方法对治。结果他爸爸很听我的劝告，如法的去做。这个女孩子开始她发善愿，说要建儿童医院给儿童去住，她这个很慈悲，善愿嘛，她不希望看到很多小孩子得了癌症啊，很痛苦，医药费又不够，觉得好像照顾不周到了啊，自己自费了。我说你这个愿望虽然是很好，但是不可能达成。她听一听，为什么？我说你应该知道你的病情吗？你家也不是有钱人嘛，开医院要很上亿的，不是随便开的嘞。那想一想，这个愿望好像是不容易落实啊。在我这一生可能不行啦，那我来生可不可以？我说不可以。为什么？来生，你这一生都不好的，你还指望来生？来生很危险的呢。你有本事知道你往哪一道走吗？投胎到哪里去投胎吗？那想一想，摇摇头。我说你只有现在只有听我的话，黄叔叔的话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要不然你就来不及了。你到那里去，你得了大福报，神通自在，寿命无量，一生成佛，这个福报大了。各位，我们学佛的要知道这厉害，法门无量，八万四千，好不好修啊？好难修哦。要修成功，你要正果，断惑，正真啊，断烦恼啊，难哦，非常难哦。所以佛特别慈悲，末法的众生，为我们末法的众生开辟一条特殊的门于大道，叫做净土念佛法门。你七天乃至一天乃至十念，必生极乐世界。临终一念都可以成功，你看这个哪那么简单的法门，太简单也是太难信。这个小妹妹她有福报，她相信了，她认真的念佛，非常的认真。我还请我们这个黄师姐去陪她念，我没有时间。我们黄琴子师姐骑个摩托车到荣总，下雨天也去，跑了20几趟大概有。这小妹妹就跟黄师姐说：“阿姨啊，我念佛的时候看了一朵好大好大的紫色莲花哦。”哎，我一听这句话有希望哦。哎呀，人家念佛怎么念的你知道吗？我们去看他，他都不理我们呢，帮忙贴个告示，你来这里病房请念阿弥陀佛，不要夹心闲话，这样写呢，祖师的开示等于是。然后他睡觉不理我们，为什么呢？他在他遗言里面讲到，他说我不想间断念佛，念佛不要间断，这是秘诀。因为你们来看我，一定跟我讲话，我的念头，阿弥陀佛的念头就断掉了，那我的功夫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他用睡觉来避免人家反问、干扰、打搅他念佛，聪明啊！你看有智慧吧？8月11号去年，自知此智，8月10号晚上唰就出去了，出医院去了。爸妈妈莫名其妙，我要出院，就要抢着出院，爸妈就搞不清楚。好啊，出院回家休息2天再来，反正常常有这种经验嘛。医生也说好吧，去吧，你回家散散心也好，也不认为他明天就走掉。结果他站着往生准备，后来体力不支了，吉祥卧走掉了。非常清楚， 非常殊胜，身体柔软，放出檀香味来，火化的好多舍利子，他真的知道哪天走，叫自知时至，大福报啊！你看我们现在五福临门里面的烤寿终，大家都喜欢有个好的去处，不要那么痛苦。现在人死得很痛苦耶，都生病了嘛，你要想无疾而终，可能吗？你看过几个无疾而终没有生病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我要走了，再见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我还没有听过耶，世间人好像没有听过，修行人听过。不要小看哦，儒家也有解脱之道哦。儒家里面有讲到，这个宋朝的这个理学家啊、叫陆象山，他就有这个本事。他重道德，朱熹也是个大学问家，他道学问，他们两派儒家的讲法，在鹅福论学啊，各有的理想不同，就分道而驰，分道扬镳。这个人呢、得到清净心，他走的时候他知道，我要走了。端坐的沐浴完毕的端坐，坐着走掉了。他同时还说：“哎，那个人要走了，另外一个地方也要，那个人也要走了。”他还知道别人要走了，你看，他有神通了已经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清净心现前，智慧就打开。儒家一样有这个本事，只是我们儒家比较不强调。真正的儒者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民国初年呢、还有清末明初很多老儒在乡间呢、老儒啊，年纪大的儒生啊。他就这种行持，他知道哪天走，他走的时候都交代好好的，穿好衣服，坐他们端坐着而视的，还有这种人哦，民国初年呢，可见儒家也有这个本事。如果念佛，那更高干了。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都好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状况，我们现在要修出世间的大福报，要听佛的教诫。佛在大集经预言，末法异异人修道。第一人修行，汉医得道，唯一念佛得度生死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要选择法门，这一生能够成功的法门，当下就能够成功的法门。其他法门很难修，不是不好，是很难修。各位要了解，你要断惑有多困难，你知道吗？断见惑，见惑就有88尺，思惑有81品，断一品惑如结40里瀑流那么困难，40里的急流，你要叫他一招斩对 ，stop， 当下停止，你看多难啊！40里的急流哎，断一品惑就有那么困难，各位要了解哦。我们这个凡夫啊，说实在，修了半天，一品惑都断不了，我们靠什么力量去断惑正真呢、了生脱死啊，太难太难太难。所以，印光大师啊，也极力的劝我们。末法的众生要好小好的修持念佛法门，很容易下手易而成功高啊，非常容易下手，而他的成功是不可思议的。你要看华严经法身大士啊，41位法身大士，随着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怎么样导归极乐嘛，对不对？求生极乐世界。41位法身大士都是出住原教出住的法身菩萨的，他们为什么要跟普贤菩萨求生极乐世界？你就知道成极乐世界成佛快速了，非常快，在这个世界搞到三大阿僧奇劫，修了半天还不见得能够成功呢。如果真的成功的话，我们早就成功了。三大阿僧奇劫这么长的时间，我们就是修行的话没有正果，所以都还没有开始起算，你知道吗？从无量劫来早就比三大阿僧奇劫不知道高了多少数字，长久的时间了。各位了解阿僧奇是多少年你知道吗？1000万万万万万万万万8个万哦，兆年乘以三，三大阿僧奇劫，你看菩提道上是多么的遥远，不容易啊。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个念佛法门，当生可以成就待业往生，那个境界只有佛和佛才能够究竟说得出这种道理来，等觉菩萨都说不出这种道理来，说得不清楚，何况是我更说不清楚了。所以各位能够听到念佛法门，就要当下承受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才是真正的大福报。各位要晓得轮回路险啊，人间的富贵如花间早晨的露水， 一下子就不见了。金刚经你们都读过吧？梦幻泡影啊，可能不好懂啊。我们中国人讲这个过眼云烟，你该听得懂了吧？过眼云烟这四个字啊，各位56岁、50、60岁、40岁以上的人应该懂了比较清楚。这个世间的一切跟过眼云烟，你抓不住的嘞。你以为可以带得走吗？大家都知道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会讲啊，做不到，什么都放不下。这一点大家要清楚明白。加上我们这个世间呢、无常，灾难特别多，时间呢、说实在的很短。要知道人命无常，在呼吸之间，对不对？有人问佛祖嘛，佛祖问的答复他半天，你说不对，人命是在呼吸之间，这个说对了。第三个那个说的才对，这一气不来，人天永隔了，到哪去都不知道。有人说，中国人说人死为鬼，是不是变鬼呢？不一定，这种说法是我们习惯这样讲啊。那有的人认为死后再投胎当人呢，可能吗？有可能，但是机会很渺茫。各位不要以为现在世界40亿人口，60亿有，60亿人口，哎呀，我可以再做人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可以升到美国了，升到加拿大了，那个先进国家了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投胎会选择吗？你睡做梦的时候头脑都搞不清楚要做什么梦，你都不会做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梦里的这个心理行为嘛，没有办法控制嘛，所以的业力支配，再生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你如何能在来生我要到哪里去，你没这个本事，很困难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念佛修行的人呢，或者学佛的人，千万不要求天人天福报，记住这句话，因为都有隔音之谜，一隔一投胎全忘光了，忘光之后又迷惑颠倒，又起惑造业，哎呀，第三世就惨了，堕地狱了，堕畜生，堕恶鬼了，这三途一报5000劫，不得了的嘞，一劫13亿4400万年乘以5000，这笔账自己要会算一算了，那划不来的，人生不到100岁，为什么要不懂得道理呢？不懂得自求多福呢？但是这个福和祸，这个咱们这个中国字真是很奇特呀，圣人造字。很有甚深的道理在里面的，这两个字差不多，不好认的。自求多福，结果往往自求多福，为什么？背道而驰，求的结果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读诵《了凡四训》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300遍之后，你学佛这个基础就稳当了，就明理了，就断恶了，就肯修善了，就那个痴心就会泯灭了，心量就会扩大了，这心量大，福也大了。各位要了解这道理，所以说福报不是求来的，而是修来的。你不要看现在很喜欢风水，对不对？佛门不太讲这个东西，确实有，没错，福地福人居嘛。现在人都是你看做官的或者是这个商场上很重视风水，改来改去，前面的死掉了，后面的赶快大修衙门，怕因为自己步入前程呢、不用讲你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怕那个煤气会传到自己身上来。各位你要了解，都是枉费心机啊，浪费公帑而已啊。我讲一个个案给各位报告。以前老总统在世蒋公在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少军人里面少将要升中将是多么的困难啊，缺太少了嘛，打仗才会死人嘛，对那个缺才会出嘛，那时候没打仗那缺就少了，现在也不容易啊。结果呢，有个少将姓薛，在国防部，老总统这个笔下批准了这个消息呢，他就听到了，因为他跟里面的幕僚很清楚很熟嘛，哎呀，这个老先生批准你了，升中将了，恭喜啦，请客啊。好了，他盛情难却了，就请客了，还没发表就先请客，你看看。结果席间呢、茶余饭后啊，哎，不免就大家捧场嘛，他都会奉承嘛，他也得意了一下，很高兴，庆幸自己，哎，总算熬出头了，出头天了，这个哈哈一笑，当场毙命，心脏麻痹，死掉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只有一颗心的命，两颗心就会把人压死掉，你信不信？没那个福啊，所以好事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得意哦，我不要先高兴哦，乐极生悲哦，听过吧？不要太欢喜哦，受宠若惊哦。战战兢兢， 惶惶恐恐，这样子懂得谦虚，懂得修守，这很重要的。所以说有福报来了也不要高兴，真的不要高兴，说不定你没那个福，糟糕了，再见了，不生还没事，而且生了就再见，有没有这种讲法呢？我看大家也碰过这种事情吧，哎，听过这种事情吧，这是真的，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都是学问呢，人间处处是学问呢，就看你心专不专，你叫心专心定，自然能够发现其中的奥妙。